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小安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学的一个非常棒的功课，叫做设立界限使关系更健康。好，我再讲一遍，设立界限使关系更健康。小安你好。
冯姐你好。
是，你设立界限的对象其实是跟你的母亲，对不对？
对，
哎，
没错。
那我要说哈，其实我们跟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非常彼此在意、彼此相爱的。妈妈好爱你，你也好爱妈妈。可是，在这种非常亲近、亲情的或者亲子关系里面，也需要设立界限，否则这个关系就会有一些紧张，会有一些压力。那我们来听听小安，他跟母亲之间怎么样去健康的设立对他们彼此双方都是非常有益处、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说健康的界限。那就请小安跟我们分享。
从小我和父母的关系就一直很好，特别是和妈妈，我们总是一起逛街、一起聊天。一直到我出社会，妈妈仍然每天帮我带便当，把我照顾得很好。我很在乎她的想法、感受，很多事我都要她的背书，我才能够放心做决定。一直到我结婚之后，关心的感觉慢慢转变为她掌控我。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有异位性皮肤炎，不好照顾，妈妈认为家里必须一直保持干净，所以我要求先生每天早上下班回家都要擦地。先生有时加班晚回家，妈妈说这代表他上班没效率，能力不足。我开始对他的加班感到生气，认为他应该要准时回家帮我看小孩，他就是能力不够才无法准时下班。生气的我每天晚上时间一过，我就把煮好的晚餐通通收进冰箱不给他吃。甚至有一次他出差到很晚才回家，我还把门锁起来，他一直在外面叫我，我还假装没听到。而我家的房子也是父母很想和我们住楼上楼下，所以他们找到了顶楼加盖的大楼，我也没问先生的意见，就自己决定要和爸妈合买这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的确是主的恩典，地点很好又便宜，但是当时我把父母的意见当作我做决定的准则，只觉得先生什么都不懂。
嗯，我听到这里啊，我真是说小安你怎么嫁给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啊，他好像真的很包容你耶。
是、
哦、我们这样听他在婚姻里那段时间，我觉得他是很被嫌弃的哦，他不仅被你妈妈嫌弃，也被你嫌弃，觉得他能力不足哦，加个班压力好大，然后比较晚回家还被你锁在门外。我真的觉得你先生很了不起哦，那段时间他真的是包容你，但是有可能那段时间小安你没有看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问题，对不对？
对，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觉得你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是应该的，然后你先生就是能力不足啊，所以你要给他一点压力，让他再努力一点，是不是？
对。
好，感谢主，这个没有持续太久，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好，进入了学员妇女小组之后，我听到的教导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要敬重顺服先生，还有健康的界限，为自己负责，这些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发生过。但是透过小组长的分享，小组姐妹的见证，我知道原来这是圣经的法则，对我是祝福也是保护。妈妈住在楼上，以前她都可以随时进门，而且进门之后就开始指教我们，说诶，你家怎么这么脏啊，你先生怎么那么没礼貌，说话都不会立刻回应我。我有一次就跟妈妈说我要搬家，妈妈气到送急诊室，我当下觉得又不孝又觉得无奈，觉得好痛苦。后来我学习到我需要为自己负责，如果我不希望 妈妈随时都能进门，那我可以跟她表明，然后要尊重她会生气，我要保持情绪稳定。如果我不说，那就是我决定让她自由进出，我也要为这个情况负责。我跟先生商量是不是要搬家，先生觉得他没有压力，住在这里没有问题。最后我们还是决定不搬家，然后我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感谢主，当我越来越健康，不一定每一次都要顺着妈妈，但是也不对妈妈生气。妈妈也开始认真的追求主，她去教会认识更多同年龄的姐妹，有了她自己的生活，她有了很大的改变。她会勾毛线，每天画图写上一句经文传给我们。我可以感受到她有的时候会看不惯我家的事，但她会开始努力忍住不说。他很关心先生的健康，所以他会想要希望他补充各式各样的维他命。我也会对妈妈说，哦，我会和先生说你的建议，但是如果他不吃，我也尊重他。这样子的话，我以前是绝对不敢说的。先生因为有 B 型肝炎，妈妈也会希望先生去他认为那个好的诊所做例行检查。那我也会跟妈妈说，啊，先生已经习惯在那家诊所做检查了，你不要担心，交托给神。以前的我绝对是半哄半强迫，叫先生听妈妈的话，不服从的话我就生气，然后自己就害怕妈妈对先生有不好的印象。现在的我真的比以前放松许多，我已经可以理解妈妈想掌控其实是她背后的不安全感还有满满的爱。现在她还是常常来我家串门子，他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叨念一下，但我也不觉得有压力，我都嘻嘻哈哈幽默的回应他。
嗯，哇，我听到这里，小安，我觉得你有好大的改变哦。我这样看哈，以前你是很怕妈妈生气，对不对？
对，非常怕。
对，因为怕她生气，所以就都顺着她的意思就好了啦，只要她不生气。因为如果她生气，我会有罪恶感呢，我会觉得自己不孝，自己不是好女儿，所以我就会希望，哇，老公甚至小孩所有的人我们都配合妈妈就好了，只要妈妈不生气。可是你在刚才的分享里面说，有一次你说你要搬家耶，那一次是不是好像你的压力也到达了顶点？
对，因为他常常会比如说我家的摆设啊，然后或者说他想要买东西给我，然后叫我把可能小椅子，他说你就放在这里，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觉得不适合我家耶，他就会很生气的甩门就走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我快受不了了这样子。
对，那我也很惊讶耶，是你说要搬家，结果你先生反而说他觉得还好他觉得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哇，所以 我真的觉得感恩耶，上帝给你一个容量很大的丈夫，他没有像你神经那么敏感那么细啊，所以你都受不了了，哇，他都还说还好这样子，只要你受得了他是可以继续住下去的。所以这里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我觉得这里完全没有妈妈不爱女儿，也没有女儿不爱妈妈，在这里也没有女儿不够孝顺或者女婿不够体贴的问题。妈妈已经是爱女儿爱到我认为她愿意把命都给你们了，可是为什么相处起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那我就要说，原来说搬家好像认为搬家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搬家真的是会减少这种冲突的机会，但是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内心需要设立健康的界限。后来呢，小安开始学习设立健康的界限，后来就有非常大的改变。来，你继续跟我们分享一后来发生什么事。
好，后来啊，妈妈有一次她在我们的家庭的群组里面 LINE， 然后她传了一段话让我觉得很感动。她是这样写的，她说，小的时候真可爱，神让我们享受跟孩子相处的过程真美好。以前妈妈 一直不希望你们长大，永远的在一起，因为不放心，可以一直的保护你们。现在有神的保守和看顾，妈妈会将你们完全的交托给神，神掌权。
是，其实小安的妈妈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调整，也有很大的成长。小安，你说说看，你看到你妈妈有什么样的改变？
以前我觉得她的叨念还有她的掌控都是因为她对于可能我们的健康啊，她就很紧张，如果不是在她的掌控范围内，她可能觉得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因为她会跟我说，她就祷告，她就交托。我有发现他有的时候来我家哦，然后他很想讲一些什么事情，但我感觉他忍住了，就是他可能讲了一句之后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忍住。然后我还跟妈妈讲说，妈，我觉得哦，你最近变了耶，就是我感觉你好像想讲什么有的时候会忍住耶。他就在笑，他说对，他说他在学习，他要学习交托。这样
是你改变的部分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改变？我觉得你也在引导他，或者你也在很多方面做他的榜样。诶，你觉得你在跟妈妈相处的过程里，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比如说妈妈还是会有一些叨念我一些事情啊，然后或者是说你怎么买这个东西这么没眼光啊，我就嘻嘻哈哈跟他讲啊，我说对啊，我说没有人比你有眼光，谁像你这么有眼光，你的东西挑的都是高品质的。我觉得很奇怪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以前是心里很苦读，就觉得说对你说的什么都是对的，但是当我一这样子讲的时候，发现我心里的感觉变得很轻松，而且我大概知道怎么回应他，他喜欢听的，然后也不会觉得我的心里好像对他有一些很多的意见这样子。
真好真好，因为我听到你前面的分享，就是你妈妈希望你买什么样的维他命给你先生，然后希望他去哪一家诊所看医生，那你的表达就是我会转告，但是我先生会不会按照你的建议去做，我需要尊重他。我觉得小安你这就是一个好有智慧的回答。一方面你接纳你妈妈有意见你可以表达，但是我会不会100%按照你的建议去做，或者我先生能不能接受，那这个我需要尊重他哦。你向你妈妈示范了你如何尊重你先生，我觉得也在向你妈妈示范他可以怎么样的尊重你，他还可以怎么样的尊重你先生。这真的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叨念你，你没有生气，你可以轻松回答。我觉得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确认了自我价值，你知道就算你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思去做，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人，不代表你不孝顺，你不爱妈妈，而是成熟的人是可以礼貌的真实的表达自己，但是在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尊重对方，我们仍然是不带着冒犯的语气和态度来回应啊，我觉得这是好重要的功课。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还要回来继续访问小安。好，我要继续访问小安。其实我刚刚听到小安讲到他跟母亲的关系，我很感动，我也被他的妈妈感动。我觉得小安的妈妈好谦卑受教，他在给他们家族的 LINE 里面，妈妈说，我以前不希望你们长大，希望可以永远跟你们在一起，因为不放心，我希望可以一直保护你们，可是现在有神的保守和看顾，妈妈会将你们完全的交托给神。我觉得小安的妈妈是我们做母亲的榜样。这位母亲在学习把她所爱的孩子完全交托给神。真的，当我们不交托给神，我们都觉得我要100%负责保护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 越界，我们就管太多，尤其孩子都成年了，我们还把他们当小孩子一样的想要去照顾、呵护、保护，然后去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自己变得压力好大。但是小安的妈妈在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好，那小安，我问你，当我们没有设立界限的时候，会造成哪些人际关系的纠结？譬如说，当你没有设立这个健康的界限，你和你妈妈，你和你先生，甚至你妈妈跟你先生之间都会有一些纠结，那这些纠结会产生哪些情绪呢？就是没有健康的界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有情绪的。那我要说的是，听众朋友，当你感受到里面有这些纠结，有这些情绪的时候，意思就是你需要去厘清你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是否需要设立一些界限。那我请小安跟我们说一下。
在还没有设立界限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总是达不到妈妈的期望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她好像会跟我比较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说，哎，跟妈妈说我准备的晚餐有什么什么啊，她就会说，哦，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才对。然后呢，我可能跟妈妈讲说，哎，我买了这个椅垫啊怎么样，妈妈就说你家的椅垫你怎么那么没眼光，你应该要买什么样什么样的椅垫。所以这些他都让我觉得很没有自信也没有信心。那我跟先生的关系其实一直都很好，但是会随着妈妈如果下来我家的话就会变得紧张。比如说因为妈妈会问我先生事情，那我就会要求说，先生你一定要妈妈在问你的时候你眼睛要先看着妈妈，然后快速的回应他。可是其实我先生他就是一个慢半拍的人，那有的时候我问他事情他也会想一下才有反应，他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没反应哦，然后就这样子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人家误会。我虽然有跟妈妈解释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会说你先生怎么这么没礼貌。所以呢，我就会要求先生，我就说以后妈妈下来只要他说的话你就都说好说对就可以了，不要说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眼睛要看着他。
是，所以其实当那个界限没有设立的时候就会紧张，对不对？你会很紧张，你会怕自己表现的不好，你会怕先生表现的不好，你会怕小孩表现的不好，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们被掌控，然后你就会生气，然后最后想要搬家。
对
对，所以界限没有设立的时候我们会容易有情绪，然后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还有压力。小安，设立界限之后这些关系有哪些改变，带来哪些心情上的改变呢？
心情上面是觉得变轻松了，妈妈还是常常会下来然后她也会常常说我的买的东西没眼光或是我穿的衣服没眼光，然后我就会说哎呦对啦，谁像你这么有眼光啊，你挑的东西都是高品质的啊，就这样子嘻嘻哈哈的就用带过。然后他还是会说先生没礼貌，然后我也会说对，我说他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家感觉很没礼貌，但是其实哦他有认真看待你说的话，然后讲完之后我也不会给先生压力要求他一定要怎么样。所以妈妈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在意先生的反应，但是跟以前比起来我整个是放松的程度实在是差太多了。这样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心情是轻松很多。
所以你看哈，两个相爱的人就是妈妈跟女儿，原来也是因为很爱对方所以压力很大，现在呢仍然爱对方但是现在轻松很多。所以小安，其实我就请你简短的跟我们说明一下设立界限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设立界限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还有为你自己的情绪负责，因为如果我决定，就像妈妈因为住楼上所以她可以随时的下来，可是我可以跟她说请你不要随时下来，因为可能我有我的空间，但是如果我的决定是我让他能够随时下来，那我就要为我的决定 负责。其实我做的决定是我愿意让他随时的下来，这是我的决定。那我为了我的决定负责，就是设立健康的界限。他如果下来的话，我就是用轻松的心情去面对他，然后他给我的任何的意见，或许我可以表达跟我的先生知道，但是我也不掌控我的先生，也不想去改变对方。我觉得这就是健康的界限。
是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另外一个也是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所以如果妈妈下来，我很有情绪，我不能怪妈妈下来，因为是我让她下来的。如果她下来我很紧张，那我就要为我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负责，我要学习怎么放轻松。或者当妈妈讲一句话，以前我会生气，因为我觉得她想掌控我，可是现在她讲相同的话，我不生气了，我把她看成啊，妈妈真的太爱我了。我就可以轻松的回应说，妈，你怎么这么爱我，哎呀，我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一个这么爱我的妈妈。其实就是这样轻松带过。你要不要按照她的话做，那你再决定吧。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不生气。其实哈，设立界限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再做受害者，我不再怪罪别人，说我今天的痛苦，我今天的压力，我今天的伤害都是某某人造成的。我们跟小安谈的是亲子关系，那很多夫妻关系里面，当我们界限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啊。我们会觉得今天我的不快乐，我的不幸福都是先生造成的，或者都是我的婆家造成的，或者都是我那个不听话的小孩造成的。只要他听话，我就能平安喜乐。我今天没有办法平安喜乐，我今天没有办法为我的情绪负责，因为我这么痛苦，不是我的问题，是 ABCD 这四个人的问题。好，各位，你知道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界限极为混乱的人，以至于你让所有的人掌控你，然后你又怪罪所有的人，你当然不可能快乐。但是小安今天的见证，我觉得对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我是妈妈，我是婆婆，我要学习怎么样不要唠叨。连一句可能我认为我是想帮助你啊，给你一点好的建议啊，哦，我们这些做妈妈做婆婆的人，我们要有健康的界限。当他没有询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如果发表意见，这个就叫做叨念，懂吗？是不是小安？你妈妈都是出于爱呀，100%的爱，而且是为你们好。可是当他说出他的看法，他的建议跟你所做所想不一样的时候，你会立刻把他听成是一种叨念。那当你认为这个是叨念的时候，会让你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和情绪？
就会觉得有压力，一定要照做才可以。
是，可是你又不想，那怎么办？
对，我通常都会逼自己去做，但是你越来越苦读这样子，我会强迫自己去做的。
是，你看，小安是一个多么孝顺、多么顺命的女儿，她还会逼自己。天哪，今天会逼自己去做的年轻人不多了。但是她说，就算她逼自己去做，最后她里面的情绪是苦读。各位妈妈，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媳妇、我们的女婿对我们有苦读，哎，不要啦，所以就少说几句吧。所以我认为哈，健康的界限对于儿女、对于父母、对于丈夫、对于妻子都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好，我们好谢谢小安哦，你给我们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对我都是好大的帮助。谢谢小安。
谢谢冯姐。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丽华 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丽华是我们的新竹区的区长，也是我们网络小组的区长，所以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丽华经验丰富。那我们今天来回答的这一题是一位姐妹，其实我觉得这位姐妹的生命真美好。她说我和先生结婚25年，经历了先生2-3次外遇，最近一次是去年初我知道的，我还陪他一起去和外女分手断开。我先生没有信主，我也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他和我的家人，是要保守他的自尊。我在生活中偶尔想到这件事，就想到是需要不断的饶恕。我要如何做才能做到真正的饶恕呢？然后他还加了一小句，他说感恩今年有加入妇女小组了，盼望在真理中有信心。好，所以丽华姐姐，不过她也结婚25年，我觉得我想她也不是非常年轻的姐妹，但是我觉得这25年先生不止一次的外遇，她仍然愿意持守婚姻，而且不去揭发先生的这些丑闻，她愿意保守先生的自尊，但是她现在想要学习的是如何真正的饶恕。好，那我们就请丽华给她一些指引。
好，真实在太敬佩这位姐妹了，20几年呢，而且还一直饶恕她先生呢，然后没有告诉她的家人，为先生保留自尊，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这个姐妹，我是觉得她已经做到真正的饶恕了。
对呀、
啊。但是他居然提的问题是要如何做才真正的饶恕，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感受上的问题了啊。姐妹觉得说，就是我已经真正饶恕了我那个外遇的配偶了，那为什么我还有难过的感觉，或者是生气，或者是会胡思乱想？很多姐妹就是，既然我已经饶恕，所以那个疑问是在我已经饶恕了，我应该不会有这些现象产生才对。如果我有这些现象，就不是真正的饶恕。那我觉得这其实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即便饶恕了还是会有感觉的。
嗯，
我记得一个外遇回转的弟兄，他做见证的时候说，他回转之后啊，他的太太会在晚上打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他太太就这样捏他一下。那他太太其实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姐妹，而且已经完全饶恕这位弟兄了。弟兄那时候的分享就是说，他其实知道他太太心里还是有伤的，那他很心疼，对，也很懊悔他的外遇造成他太太内心的伤痛。所以饶恕不是忘记，有时候饶恕还是会记得这些伤痛的感觉，饶恕只是选择不再计算他的恶。所以我给姐妹几点建议。第一个就是，其实圣经里面讲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70个7次嘛，耶稣的教导。所以当我们想到的时候，就要再做一次饶恕，其实他已经做到了，就是饶恕再饶恕。在一本胜过黑暗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他说饶恕是唯一停止痛苦的方法。而且有受伤的感觉其实不是罪，是有情绪，是正常的。不饶恕跟苦读还有埋怨其实才是罪。好，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饶恕再饶恕，饶恕70个7次。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饶恕的祷告也很重要。祷告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主啊，我饶恕某某某，具体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做了什么具体让你伤痛的感受或行为，比如说他背叛我，我很受伤，或是我很难过，那我们可以求主医治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可以加上，我能够饶恕他是因为主你也饶恕了我，我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然后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具体的在神的面前讲出我那个感受，真实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真的伤痛的时候是过不去的，是很难过的，那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把很真实的感受在神的面前说出来，而且求主医治我们。很奇妙的是，当我们把这个感受说出来的时候，神会透过很多方法，透过我们读经， 透过可能我们听的讲道、可能我们看到的文章，神就一句话就安慰了我们。
丽华，你刚才那个祷告我再讲一遍哦，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很重要。那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想要饶恕某一个人，你可以在你的心里跟着我对上帝这样祷告：主耶稣，我饶恕某某某，因为他做了伤害背叛我的事，求主医治我。我能饶恕他是因为主耶稣你也饶恕了我，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想这个祷告就不是做一次就够、下一次你又觉得痛，你又觉得过不去的时候，你就再祷告一次、那其实这个是主耶稣说饶恕人70个7次的意思，70个7次就是代表无数次，没有限制的，就是只要他得罪你，你需要再饶恕一次，只要你觉得痛，只要你觉得过不去，我们就再支取主耶稣对我的赦免，我就再饶恕对方一次。好
好，第三个建议是与人相连，提问的人说他已经加入了妇女小组了，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小组应该是要能够说出自己真实生命感受的那个小组哦。与人相连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参加支持我们持守婚姻的这个团体，而且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把我们的真实的感受跟在小组里面分享，那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接纳还有就是保守秘密哦，与人连结非常重要。第四个就是与神连结，我们一定要与神连结，包括我们参加的小组是要鼓励我们与神连结的小组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参加一个解决问题的小组，而是那个小组最后它的结论是我可以怎么与神连结那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说她也是被先生背叛非常的伤痛，所以他那时候经常会分享他心里面的受伤。那他说最鼓励最帮助他的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2章3到4节这里，那个经文的内容是这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个姐妹说她每次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她就觉得可以再忍受，她可以再饶恕她先生，因为她还没有跟耶稣一样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她就觉得她的跟耶稣比起来，她的这个伤痛跟他所承受的这个已经是非常自清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与神连结，就是知道神其实都明白我们的伤痛，而且收纳我们每一滴眼泪神真的是把它当珍珠一样一颗一颗收在怀里
是，所以姐妹我们都很支持你，很敬佩你，你愿意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面你仍然继续爱你的先生，你愿意饶恕他，主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跟随耶稣，耶稣怎么样持续不断的饶恕我这一个虽然得救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人，耶稣爱我，耶稣继续的饶恕赦免我，所以我可以支取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赦免，他对我的赦免，我来原谅那一个目前还没有悔改的人。所以姐妹你好棒。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一位姐妹她说，我先生的工作是外语教学，对象以女性居多，除了在公司里进行教学，甚至到对方家里进行个人教学。她不懂去避开一些可能的试探风险，甚至觉得婚后交一般女性朋友没有什么不对，因此她与已婚的女学生过从甚密，甚至彼此一起抱怨彼此的配偶，这样到已婚女性家里的教学继续进行中。我除了向上帝祷告之外，应该如何应对呢？好，所以丽华，我觉得这位妻子真的非常的苦恼，她眼看着先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容易落入试探的工作环境里面，但是他先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姐妹的意思是，除了祷告还可以怎么做呢？
真的，我光听这个问题啊，他先生做的这些行为我都捏一把冷汗。
是、
对啊，到女学生家里一对一的教学，然后跟已婚女性过往甚密、还认为只是教学不会遇到什么试探、彼此同温层，一起抱怨彼此的配偶，这个绝对都是欺骗自己的谎言。他先生在欺骗自己，因为那个试探就伏在他的门口。我记得以前我在做业务的时候，有一个客户，女客户，我很久没有见到她，就我见到她的时候，哇，突然暴瘦。然后那我就问她，我就说你发生什么事，怎么会瘦成这样子？她就说，哦，因为她先生外遇。那我说，哈，哎，她先生是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老实忠厚、根本就不会想到她会外遇的那种，就问她怎么可能。她说，对啊。我说，那到底跟谁外遇啊？他说就是他先生的同事、他说那时候他的女儿正在青春期，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而且让他们非常苦恼、所以他先生呢就常常在办公室里面就跟一个女同事常常互相聊、聊到孩子的问题、然后聊着聊着，后来他就是跟这一个同事外遇了。提问的这个女士还说，他的先生是跟学员聊配偶，抱怨配偶，所以的确是非常危险，而且这试探非常非常大。这个姐妹说，啊，除了为先生祷告之外，还可以如何应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当然祷告非常重要，除了祷告之外，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是不是我们也先反省一下，想想我们跟先生在一起的时间是快乐的时光比较多呢，还是争吵痛苦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如果我们常常是争吵比较多，其实无疑也是一种把先生往外推、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就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不开心、所以跟先生的关系第一是非常优先很重要的。如果你过去都提醒过他要跟女学生保持距离了，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也不用一直提醒。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我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听到、他没有听懂、我就要一直说一直说、这个一直提醒啊，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就会显示出我是焦虑担忧的嘛。焦虑担忧的人他脸上是没有笑容，而且也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心的，这样子的状态其实是不会吸引先生的、所以我们要多做使先生快乐，使家庭快乐的事情。我就想到我的小女婿啊，小女儿是怎么去制造就是他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快乐。我小女婿呢是一个美食主义者，所以我那个女儿就研究很多好吃的菜，她也加入很多这种美食的网页啊去学。我女婿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工作很忙，回家以后就有美食等着他、所以他非常的开心。我的女婿呢也是一个非常在意父母感受的人，那所以我女儿呢就会常常照顾婆婆的感受，然后甚至啊她的婆婆喜欢韩国、非常
阿韩
我亲家心态很年轻的、女儿就带着她去韩国玩、而且是她单独带她去哦，所以她婆婆开心啊，她丈夫就开心这样子。 对，因为开心的时间比争吵的时间多，很快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真的是要反省一下，就是我有没有把先生往外推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那如果我们在一起是很快乐的，那这会大大减少外面女人对丈夫的吸引力哦。然后有时候那个唠叨跟提醒会让人家觉得很厌烦，然后他就会故意讲反话，说明他已经在改变了，那但是他就是不想让你觉得我是照你的意思做这样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先生往外推啊，这是第一点建议。第二个，我就觉得这个冯姐也讲过啊，要制造浪漫，增加你对你先生的吸引力。那怎么样增加吸引力呢？第一个就是保持笑容哦，这个非常重要。
对，
一个有笑容的妻子啊，让先生感到满足欸。我觉得很多先生啊都很喜欢把太太逗笑，就是他只要把太太逗笑了，他就很开心。我先生也喜欢把我逗着我笑一笑，
这么好，
他就觉得他很开心。看到他的时候，就是笑容要多一些。第二个，把自己打扮一下，打扮先生喜欢的样子去吸引他。好，所以如果你先生喜欢你瘦一点，那你就想办法减肥或者是运动，就按照先生喜欢的样子去装扮自己。其实你都知道你先生喜欢你什么样子。第三个，说先生喜欢听的话，多说一些赞美他、肯定他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我大女儿也做得很好。我那个大女婿啊，非常喜欢手作。就最近有一天我去我女儿家，居然发现有一个小孩的玩具冰箱。我说啊，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小冰箱啊？我女儿就说了，她说那天我在网络上面就看很多那种小孩料理的玩具啊，没地方收。她说有人就用纸箱做了一个冰箱。因为它外面贴了那个白色的胶带，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纸箱，真的很好用。就那个就是她老公做的，就是我女婿做的。就我说哇，也太厉害了吧。她就说对啊，她太厉害了，我只要跟她讲什么她都做得出来。所以她就常常在她先生面前，甚至在别人面前去肯定她先生做的这些事情。我女婿啊，虽然很腼腆，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好像表现出那种很开心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很开心的。所以多肯定，肯定他做到的地方，做好的地方，多赞美他，鼓励他，这就是说他喜欢听的话。第四个当然就是做爱吃的菜了，满足他的胃，这真的是我先生说的话，满足先生的胃就可以减少他去外面发展最好的办法。最后一个建议当然就是浪漫的夜晚非常非常重要，浪漫的夜晚亲密的关系非常重要。
谢谢丽华，我就简单的把几个重点再重复一遍。怎么样去吸引你的先生，让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是开心多过争吵，或者是快乐多过心情不好。丽华给我们几个建议，第一个，保持笑容，把自己打扮成先生喜欢的样子，然后说先生喜欢听的话，多肯定赞美先生，做他爱吃的菜，最后当然浪漫的夜晚亲密的关系非常重要。那最后我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男士，他也在弟兄小组里抱怨，他说我太太就是很爱生气。组长就问他说，那你做什么事情你太太最高兴？他说，当我太太看到我拖地板的时候，我太太就会心情很好。他说甚至有的时候半夜我都睡着了，我太太还是把我叫醒，然后跟我说我们家里哪一个地方地很脏，要我半夜起来去拖地。你知道他的组长就建议什么吗？他说，那下一次只要你太太一不高兴，你就赶快去拿拖把拖地，或者你要让你太太回家第一眼看到就是你在拖地，这样是不是会让太太心情好一点？我觉得这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抓住，就是我去做让我先生会心情好的事，我去做先生会高兴的事，这个并不是贬低我们自己，不是的，这个是我们愿意爱对方，为对方舍己，去建立他，去让他觉得开心。我觉得是 非常重要，也是很有智慧的事。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华啊，也谢谢之前跟我们一起做见证的小安，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